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经由民主选举而当选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开始他的第二任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二发表声明表示祝贺。此外，美国副国务卿接受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专访，阐述美台关系。我们来看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书面声明中表示，蔡英文高票连任表明他赢得了台湾人民的尊重、钦佩和信任。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认为台湾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也是可靠的伙伴。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还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两党一致的共识。最近生效成为美国法律的台北法案就表明了这点。他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让国际社会了解为什么台湾的应对模式值得效仿。台积电上周宣布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120亿美元，新建一座先进的晶圆厂，主要生产5纳米芯片。美国政府说，这将改变美国半导体行业的格局，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个消息的公布，在中国极力争取获得尖端技术主导地位和重要产业控制权的时候，被美国视为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基斯克拉奇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专访的时候，解释为何美国认为台湾是个可靠的伙伴。
I can tell you that there's tremendous respect, tremendous respect for what Taiwan has accomplished on so many different dimensions. I mean, all the way from their economy, their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And then if you just look at how they handled the pandemic, they're absolutely a role model in that. And here again, I think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are understanding that. We want Taiwan included in more of the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ose kind of things.
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展开第二任期的时候，克拉奇也阐述了美台双边关系的展望。
I think it will get...stronger and stronger. And if you look at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most important dimension is people and know-how. You know, when you have that happening at such a technical level, it happens at a cultural level too. So I just think it bodes well for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U.S. and Taiwan.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问题而多次对中国表达不满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表示，美国可以切断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克拉奇告诉美国之音，中共所奉行的隐瞒、拉拢以及胁迫的策略已经引起外界的警觉，而美国也正在觉醒。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要求世卫组织进行改革。他批评世卫组织忽视了新冠疫情发出的警告信号。他还表示说，世卫组织如果要继续前进，就必须展现出独立于中国的能力。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晚上在推特上发表了他给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函。特朗普在信中明确表示，不能继续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资助一个照其目前的样子已经明确表明不能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机构。在2018年和2019年，美国是世卫组织最大的捐助国，共提供了约9亿美元的经费，占该组织经费总额的近20%。特朗普星期一还表示，如果世卫组织不进行实质性改革，美国将考虑退出该组织。这封信提到了十几个说明世卫组织忽视疫情发出的警告信号和赞扬中国的例子。特朗普批评世卫组织赞扬中国限制了国内旅行，但之后却质疑美国政府采取的限制国际航班的措施。特朗普总统还指出，世卫组织在1月份听信中国政府的说法，声称病毒不会人传人。特朗普在信中说，很显然，您和您的组织在应对病毒大流行中多次犯了错误，为世界造成了极为重大的损失。世卫组织如果要继续前行，它就必须要在行动上展示出独立于中国的能力。特朗普还说，有关这场疫情危机，世卫组织仍然坚持赞许中国自己声称的公开透明，不免令人好奇。 他还指世卫总干事不断附和这些溢美之词，殊不知中国独独缺少的就是公开透明。中国首次向世卫组织报告武汉发现了非典型肺炎群聚性感染是在12月31日。特朗普在星期一的信中说，在此之前世卫组织在北京的办公室就知道武汉有重大公共卫生担忧。他还指出，台湾当局12月31日也向世卫组织示意新病毒会人传人，但世卫组织选择不向世界分享任何这类关键信息，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截至周一，全球已有超过15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超过31.8万在这场病毒大流行中死亡。特朗普总统表示，他的行政当局已开始与谭德赛就世卫组织改革问题进行讨论。谭德赛星期一早些时候表示，他将支持由独立方对疫情的全球应对情况进行评估，并在应对病毒大流行方面向各国和全球提出建议。特朗普曾在4月14日宣布要对世卫组织在抗疫期间的表现进行评估，在评估结果出来之前暂停给他的资助。批评者对美国暂停资助的时机提出质疑，因为世卫组织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负责抗疫的全球性组织。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正在大力宣传其遏制新冠疫情的成功，认为强制的措施是必要的，其中就包括监管网络。不过其他的一些国家的成功的案例表明，这些措施并非是必须的。来看报道。
由于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世界各地许多受欢迎的景点和街道都空无一人。然而在某些地方，学校、办公室和餐馆正在逐渐重新开放，其中包括曾是世界新冠疫情爆发中心的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初称赞北京对疫情的反应，但随着病毒的传播和更多美国人的死亡，华盛顿指责中国隐藏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关键信息。中国拒绝这种批评，并指出他对世界卫生组织应对疫情的支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一说法无视北京如何继续破坏全球努力。
We still don't have the samples that we need. We still don't have the access. We collectively, the world, don't have the samples. It's not even just that in the moment, they couldn't do the right thing. They continue to be opaque. They continue to deny access for this important information that our research, our epidemiologists need. And importantly, this could happen again.
尽管北京不允许国际科学家进入武汉病毒学实验室，以及批评人士认为可能在造成大流行中发挥作用的其他地方，但北京说它仍在合作并保持透明。中国将自己定位为抗击疫情的领导者，但是控制新冠病毒的成就并不是北京独有的。美国一些高级官员说，台湾等民主政府就是当局在不损害个人利益的情况下有效应对疫情的例子。哈德逊研究所退休准将罗伯特·斯伯丁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You know, when you look at the way that they've taken care of their population by providing information and transparency and also acting quickly as a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the kind of controls and protections,Taiwan's actually fared through the virus very well, and they've really given, I think, the world a model.
台湾实行空中和海上边界管制，迅速识别新病例，并通过实时警报通知其他人，并调动了资金和军事人员来增加口罩的生产。就中国而言，它已为与病毒作斗争的国家提供了数百万套测试盒及防护设备。尽管有些设备质量被投诉，但有人表示作为外交努力，这对中国很有帮助。中国企业家和慈善家马云说，随着疫苗的开发，中国有望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一方面在抢救各种各样的物资，另外一方面在思考，就这疫情会多久过去，靠什么过去。我们认为第一时半会不会过去。
但其他人说，北京的援助并未弥补其造成的失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葛莱仪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发表了看法。
I think the countries have not forgotten the mishandling by China of the outbreak of the crisis. It's cover up of doctors within China. It's domina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t's failure to share completely transparent information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 over the longer run, I actually think it's going to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s reputation.
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正在与新一波的新冠病毒感染做斗争，导致他们的疫情应对系统及其政治系统再次受到考验。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国务院报道。
流亡美国的中国民间学者王康罹患癌症已经到晚期，国会议员匡熙恒为他送来一面新条旗，满足他临终前最后的愿望。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方正的报道。
王康生命的最后的时刻，我有很多切近的观察，很受启迪，很感动。就是他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把自己一生的追求，把自己一生的感动，最后在这个地方画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句点。他突然谈到说，他希望能看见他的窗户外头要一面美国国旗，要看了一面美国国旗在他病床的窗外飘扬。
王康先生奉接美国国会的美国国旗的仪式开始。
这位议员特别的说，王康先生追求民主的意识，系上这面国旗呢，就是表示把他当作我们的精神公民，当作我们的议员。北冰河里面，
我们希望美国国会的议员知道，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站在美国政府的背后。我们知道美国的政要能够清楚地分开中国当局和中国人民，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
他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别人都能看到。我认为这最重要、最珍贵的、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就是知行合一，说到哪儿做到哪儿。
他不光是一个思想的人，他同时也是个行动家，他主持了好多重大的事情，最显著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主持了十几位画家，很著名的很好的画家来画了那个浩气长流，1000多米长的大画，表现了中华民族当年在抗战时期的精气神牺牲。
共产政权之下的一个流亡者，只有尽朋友之道，尽这个同道之道，来尽量的帮助他。他在美国的情况是非常艰难，可以说是所有的流亡者中最艰难的一个，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没有职业，没有英文，不能开车，已经一身重病。他那么热爱自己的祖国，但是他被祖国所驱逐，不允许回去。美国不是对他个人，而是对所有的同样情况下的这种为了争取自由而回不去的这些人伸出了自己的双手。他没有任何收入，所以他享受了美国全部的世界第一流的医院、医生、医疗条件。
在我受洗之前，
我只能说我的感恩是有限的。
我只能
在王康床前，我们从来没有悲伤的。
对一个我这种年龄的受洗的，居然能够是蒙受神圣的美丽的合众国国旗，生死无限。
到了美国，他所有的本事都无法施展。那么在今天的一个中国青年来看，这是一个 loser。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他是把自己的生命完成的最美好的。他一生追求一个崇高的理念，并且一直坚持到自己生命最后一息。
马车从天上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马车从天上下来，好来为我的家乡。请北林帮我唱完吧。
所以这是他年轻时候学会的一首歌，那首歌呢叫《马车从天上下来》，它是一首美国黑人的灵歌，这是一首基督教信仰的歌曲。美国黑人在一辈子宠奉上帝之后，他们在死后希望能够回到上帝的身边。
像约旦河那边，你看见了什么？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什么幽灵是他在这个房子里的创作的，有三层楼那么高，很大很大。从这个德国人马克思一直到中国的这个红色帝国毛泽东，最残酷的非正常死亡人最多的这段历史的一个构思和总结。他这幅画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构思。
现在画的大的框架已经完成了，虽然还没有上色，没有完全完成一幅彩色的大画，但是一个基本的素描的稿子已经完成了。
我有时欢乐，也有时悲伤，把我带回我的家乡。可我的心永向往着天堂，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未来中国政治文明之后，应该有一个像美国大屠杀纪念馆，是共产主义纪念馆，专门存放像这样的作品、这样的诗歌、这样的文字、这样的人物，应该有那么样一个地方。这是我们一个设想。
还在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的楼价月到四月间下了16.4%，创下历史最大的跌幅。来看报道。
美国商务部最近发布的零售采购报告显示，美国零售业的零售额下降得如此之快，在过去12个月下降了21.6%，下降程度是199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四月份的月度跌幅几乎是前一个月创下的8.3%的降幅记录的一倍。马克·科恩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零售研究主任。
So it's coming in over 16%, and I think May is going to be even worse. May holds Mother's Day in its grasp. When all is said and done, the retail business is shut down. And if you line extend retail from sweaters and T-shirts and jeans to airline seats and restaurant seats and theater tickets,It's easy to understand why 16%, as shocking as it is probably just the beginning of what we're going to see in the next few months.
从三月到四月，服装、电子和家具商店跌幅最大。消费者长期向网上购物转移正在加速，这部分市场的月收益增加了8.4%。与上年相比，网上销售额猛增21.6%。
The sharpest drops are all those non-essential categories, which is to say everything.Outside of grocery and home supplies, you know, the grocery stores are doing an enormous amount of business. So the hardware stores that are open, the same. In many cases, they're only self-limited by the amount of merchandise they can receive to put on their shelves. But then everyone else, everyone inside the mall, everyone up and down Madison Avenue, First Avenue, Third Avenue,the boroughs, all of those mom and pops and local retailers who sell non-essentials, they're all closed, as in doing zero business or almost zero business. So this is the unfortunate byproduct of this absolutely precedent-setting crisis that we're facing.
除了线上之外，四月份没有一个零售类别幸免于难，汽车经销商每月跌幅达13%，家具店遭受了59%的暴跌，电子电器商品跌幅超过60%，销售建筑材料的零售商下降了约3%。在三月份恐慌性购买后，食品杂货销售额下降了13%，服装店销售额下降79%，百货公司下降29%。尽管餐厅积极转向外卖和送餐业务，但仍遭受了近30%的下跌。对于一个已经摇摇欲坠的零售行业来说，连续大幅下降的消费构成了严重的风险。百货公司、餐馆和汽车经销商面临危险。上个月，零售商每$5的交易额中，有近$1流向了非实体零售商，这证明这一流行病加速了向网上购物的转变。
Consumer preferences have shifted to needs completely away from wants. Consumers are going to be enormously damaged, depending on the duration of this crisis and the ability or in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to keep consumers financially viable. And then, of course, we just don't know when this will be behind us.
科恩说，他的感觉是，我们如果不知道2022要到2022年底才能恢复元气，零售商不仅在州和地方命令下关闭企业，而且在过去两个月中也损失了创纪录的3600万工作岗位。失业者通常会大幅削减零售消费，零售额约占所有消费支出的一半，而消费者支出占美国经济活动的70%左右。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由于新冠大流行而导致的美国失业大潮也席卷了医疗保健行业，许多医生诊所的职工失去了工作。来看报道。
自美国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四月份工作机会暴跌，对餐饮、零售和娱乐业的工人造成的伤害最大，同时也打击了曾经创造就业机会的医疗保健行业。这个行业将近150万工作岗位被淘汰，超过50万在牙医诊所工作，超过24万在医生诊所工作的职员被解雇。由于取消了一般就医程序以帮助控制大流行病人的激增，许多诊所关闭，美国人也尽量避免前往诊所和医院就医。标准普尔全球评级机构高级经济学家萨蒂扬·潘迪说，失业在整个经济中普遍存在。
Of the industries lost jobs. There was only 5% that actually added. And you can think of the jobs that we had added in the last 10 years are all gone, just like that.
三月份中旬开始的大规模裁员潮也扩大了劳动力中的一些差距。拉美裔的失业率跃升了近13%，这可能是因为其中许多人受雇于受重创的酒店餐馆业。对于那些缺乏高中文凭的美国人来说，伤痕更深。其中大约1/5的人失业，而持有大学学历的人中，失业率只有12%。一些州已经开始重新开放经济，但潘迪表示，不要指望很快有起色。
Consumers that are, you know, for example, going to a restaurant or to other places, you know, they will think twice, right? So you won't have as much of a demand either till this virus.Issue is actually completely taken care of, you know, either through a vaccine or some other form of therapy.
最新的令人沮丧的数字增强了分析人士对经济从衰退中只能缓慢复苏的预期。以上是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由于新冠疫情，目前许多的宗教节日都在网上举行，而一个在线活动将来自两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聚在了一起，尽管他们有时候相互敌对。
在这个隔离期间，进食后的开斋是在家里进行的。今年社区庆祝也在网上举行，其中的一个融入了不同信仰的风味。洛杉矶的一个清真寺的阿訇和一位拉比一起参加了虚拟聚会。 当时数百人在家中通过脸书加入。
And the whole idea was that we can still learn and nurture each other and connect with one another, even if we're not doing it in the same space together. We prefer the same space, but that's not possible.
从2006年以来，赞助线上开斋的新基础组织一直在促进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的对话。在新冠病毒危机期间，这个组织参与了献血活动和其他的联合项目。目的在于弥合分裂社区的鸿沟，而这个鸿沟通常源于中东的暴力问题。
We make the choice to work through the conflict, whatever that may be, that it's not intractable, no matter our histories, and that we can transform our communities through the power of relationship.
一位共同创作了美剧《老友记》主题曲和畅销单曲《我会为你而来》的犹太作曲家为在线开斋改编了这首歌。
So no one told you Life was gonna be this way
And people think of it as like this bubbly high energy song But the truth is thoselyrics are very touching.
他说在大流行病的时候现在更是贴切。
To express to people that regardless of your religion and race and culture and political leanings,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新冠病毒大流行迫使许多人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正在过斋月的美国的穆斯林群体们也不得不适应这一改变。
You're inside Ahrah Mahbox. Every evening around 7 to 7:30 p.m., we distribute food. Recipients picked it up in their cars.The mosque youths distributed the packets. For older recipients who are unable to come and pick up the food in person, we will deliver to their homes with our van.
穆罕默德·乔班是华盛顿州雷德蒙德阿拉赫玛清真寺的阿訇，他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据他说，在穆斯林神圣的斋月里，阿拉赫玛清真寺要分发150个食品包给社区民众。这座清真寺是普吉特海湾穆斯林协会在2006年成立的。是华盛顿州最大的穆斯林社区。每个斋月，阿拉赫玛清真寺都会主持斋月期间日落后供应穆斯林的开斋饭。他们通常在工作日为300人供饭，在周末最多为1000人服务。全国各地的清真寺采用驾车通过、免下车的德莱素方式继续料理开斋饭和分发食物，即使他们关门不再进行集体祈祷和活动。比如维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的达尔西伊拉伊斯兰中心，这座清真寺为想要帮助并完成他们的宗教义务的人发挥了捐赠中心的作用。收到的资金主要是通过在线捐赠募集用来购买分发的食品。
And obviously, you know, Ramadan is the month where Muslims are much more generous than the other months. And becauseNot only that there are many, many rewards for giving charity in Ramadan, but also that was how Prophet peace upon him used to do.
在大流行病发生之前，达尔西伊拉清真寺在工作日大约为800人提供斋月的开斋饭，周末则为多达1500人服务。今年，他们通过德莱素驾车取餐的项目供饭给300到600人，整个过程遵循了社交距离的规定。由于有几百万人包括穆斯林在内失去了工作，在斋月期间还有另外的慈善基金帮助他们支付租金和水电费。美国之音尤尼萨利姆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经由民主选举而当选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开始他的第二任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二发表声明表示祝贺。此外，美国副国务卿接受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专访，阐述美台关系。我们来看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书面声明中表示，蔡英文高票连任表明他赢得了台湾人民的尊重、钦佩和信任。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认为台湾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也是可靠的伙伴。美国首席外交官还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两党一致的共识。最近生效成为美国法律的台北法案就表明了这一点。他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让国际社会了解为什么台湾的应对模式值得效仿。台积电上周宣布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120亿美元，新建一座先进的晶圆厂，主要生产5纳米芯片。美国政府说，这将改变美国半导体行业的格局，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个消息的公布，在中国极力争取获得尖端技术主导地位和重要产业控制权的时候，被美国视为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卿基斯克拉奇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专访的时候，解释为何美国认为台湾是个可靠的伙伴。
I can tell you that there's tremendous respect.Tremendous respect for what Taiwan has accomplished on so many different dimensions. I mean, all the way from their economy, their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and then if you just look at how they handled the pandemic, they're absolutely a role model in that. And here again, I think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are understanding that.We want Taiwan included in more of the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ose kind of things.
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展开第二任期的时候，克拉奇也阐述了美台双边关系的展望。
I think it will get stronger and stronger. And if you look at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most important dimension is people and know-how. You know, when you have that happening,at such a technical level. It happens at a cultural level, too. So I just think it bodes well for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问题而多次对中国表达不满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表示，美国可以切断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克拉奇告诉美国之音，中共所奉行的隐瞒、拉拢以及胁迫的策略已经引起外界的警觉，而美国也正在觉醒。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要求世卫组织进行改革。他批评世卫组织忽视了新冠疫情发出的警告信号。他还表示说，世卫组织如果要继续前进，就必须展现出独立于中国的能力。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晚上在推特上发表了他给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函。特朗普在信中明确表示，不能继续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资助一个照其目前的样子已经明确表明不能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机构。在2018年和2019年，美国是世卫组织最大的捐助国，共提供了约9亿美元的经费，占该组织经费总额的近20%。特朗普星期一还表示，如果世卫组织不进行实质性改革，美国将考虑退出该组织。这封信提到了十几个说明世卫组织忽视疫情发出的警告信号和赞扬中国的例子。特朗普批评世卫组织赞扬中国限制了国内旅行，但之后却质疑美国政府采取的限制国际航班的措施。特朗普总统还指出，世卫组织在一月份提醒中国政府的说法，声称病毒不会人传人。特朗普在信中说，很显然，您和您的组织在应对病毒大流行中多次犯了错误，为世界造成了极为重大的损失。世卫组织如果要继续前行，它就必须要在行动上展示出独立于中国的能力。 特朗普还说，有关这场疫情危机，世卫组织仍然坚持赞许中国自己声称的公开透明，不免令人好奇。他还指世卫总干事不断附和这些溢美之词，殊不知中国独独缺少的就是公开透明。中国首次向世卫组织报告武汉发现了非典型肺炎群聚性感染是在12月31日。特朗普在星期一的信中说，在此之前，世卫组织在北京的办公室就知道武汉有重大公共卫生担忧。他还指出，台湾当局12月31日也向世卫组织示意新病毒会人传人，但世卫组织选择不向世界分享任何这类关键信息，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截至周一，全球已有超过15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超过31.8万在这场病毒大流行中死亡。特朗普总统表示，他的行政当局已开始与谭德赛就世卫组织改革问题进行讨论。谭德赛星期一早些时候表示，他将支持由独立方对疫情的全球应对情况进行评估，并在应对病毒大流行方面向各国和全球提出建议。特朗普曾在4月14日宣布要对世卫组织在抗疫期间的表现进行评估，在评估结果出来之前暂停给他的资助。批评者对美国暂停资助的时机提出质疑，因为世卫组织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负责抗疫的全球性组织。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正在大力宣传其遏制新冠疫情的成功，认为强制的措施是必要的，其中就包括监管网络。不过其他的一些国家的成功的案例表明，这些措施并非是必须的。来看报道。
由于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世界各地许多受欢迎的景点和街道都空无一人。然而在某些地方，学校、办公室和餐馆正在逐渐重新开放，其中包括曾是世界新冠疫情爆发中心的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初称赞北京对疫情的反应，但随着病毒的传播和更多美国人的死亡，华盛顿指责中国隐藏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关键信息。中国拒绝这种批评，并指出他对世界卫生组织应对疫情的支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一说法无视北京如何继续破坏全球努力。
We still don't have the samples that we need. We still don't have the access. We collectively, the world, don't have the samples. It's not even just that in the moment, they couldn't do the right thing. They continue to be...opaque. They continue to deny access for this important information that our researchers, our epidemiologists need. And importantly, this could happen again.
尽管北京不允许国际科学家进入武汉病毒学实验室，以及批评人士认为可能在造成大流行中发挥作用的其他地方，但北京说它仍在合作并保持透明。中国将自己定位为抗击疫情的领导者。但是控制新冠病毒的成就并不是北京独有的。美国一些高级官员说，台湾等民主政府就是当局在不损害个人利益的情况下有效应对疫情的例子。哈德逊研究所退休准将罗伯特·斯伯丁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You know, when you look at the way that they've taken care of their population by providing information and transparency,and also acting quickly as a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the kind of controls and protections, Taiwan's actually fared through the virus very well, and they've really given, I think, the world a model.
台湾实行空中和海上边界管制，迅速识别新病例，并通过实时警报通知其他人，并调动了资金和军事人员来增加口罩的生产。就中国而言，它已为与病毒作斗争的国家提供了数百万套测试盒及防护设备。尽管有些设备质量被投诉，但有人表示，作为外交努力，这对中国很有帮助。中国企业家和慈善家马云说，随着疫苗的开发，中国有望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一方面在抢各种各样的物资，另外一方面在思考，就这疫情会多久过去，靠什么过去。我们认为第一时半会不会过去，
但其他人说，北京的援助并未弥补其造成的失败，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葛莱仪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发表了看法。
I think the countries have not forgotten the mishandling by China of the outbreak of the crisis. It's cover up of doctors within China. It's domina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t's failure to share completely transparent information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 over the longer run, I actually think it's going to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s reputation.
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正在与新一波的新冠病毒感染做斗争，导致他们的疫情应对系统及其政治系统再次受到考验。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国务院报道。
流亡美国的中国民间学者王康罹患癌症已经到晚期，国会议员匡熙恒为他送来一面新条旗，满足他临终前最后的愿望。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方正的报道。
王康生命的最后的时刻，我有很多切近的观察，很受启迪，很感动。就是他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把自己一生的追求，把自己一生的感动，最后在这个地方画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句点。他突然谈到说，他希望能看见他的窗户外头要一面美国国旗，要看了一面美国国旗在他病床的窗外飘扬。
王康先生奉接美国国会的美国国旗的仪式开始。
这位议员特别的说，王康先生追求民主自由一生，系上这面国旗呢，就是表示把他当作我们的精神公民，当作我们的议员。北明哲，你
俩我在后面。
我们希望美国国会的议员知道，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站在美国政府的背后。我们知道美国的政要能够清楚地分开中国当局和中国人民，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
他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别人都能看到。我认为他最重要、最珍贵的、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就是知行合一，说到哪儿做到哪儿。
他不光是一个思想的人，他同时也是个行动家。他主持了好多重大的事情，最显著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主持了十几位画家，很著名的很好的画家来画了那个浩气长流，1000多米长的大画，表现了中华民族当年在抗战时期的精气神牺牲。
共产政权之下的一个流亡者，只有尽朋友之道，尽这个同道之道，来尽量的帮助他。他在美国的情况是非常艰难，可以说是所有的流亡者中最艰难的一个，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没有职业，没有英文，不能开车，已经一身重病。那么热爱自己的祖国，但是他被祖国所驱逐，不允许回去。美国不是对他个人，而是对所有的同样情况下的这种为了争取自由而回不去的这些人伸出了自己的双手。他没有任何收入，所以他享受了美国全部的世界第一流的医院、医生、医疗条件。
在我受洗之前，
我只能说我的感恩是有限的。
我只能
在王康床前，我们从来没有悲伤的。
对一个我这种年龄的受洗的，居然能够蒙受神圣的委内的合众国国旗，生死无限。
到了美国，他所有的本事都无法施展。那么在今天的一个中国青年来看，这是一个 loser。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他是把自己的生命完成的最美好的。他一生 追求一个崇高的理念，并且一直坚持到自己生命最后一息。
马车从天上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马车从天上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请北林帮我唱完吧。
所以这是他年轻时候学会的一首歌，那首歌呢叫《马车从天上下来》，它是一首美国黑人的灵歌，这是一首基督教信仰的歌曲。美国黑人在一辈子宠奉上帝之后，他们在死后希望能够回到上帝的身边。
像约旦河那边，你看见了什么？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什么幽灵是他在这个房子里的创作的？有三层楼那么高，很大很大。从这个德国人马克思一直到中国的这个红色帝国毛泽东，最残酷的非正常死亡人最多的这段历史的一个构思和总结。他这幅画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构思。
现在画的大的框架已经完成了，虽然还没有上色，没有完全完成一幅彩色的大画，但是一个基本的素描的稿子已经完成了。
我有时欢乐，也有时悲伤，把我带回我的家乡。可我的心永向往着天堂，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未来中国政治文明之后，应该有一个像美国大屠杀纪念馆，是共产主义纪念馆，专门存放像这样的作品、这样的诗歌、这样的文字、这样的人物，应该有那么样一个地方。这是我们一个设想吧。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的影响，美国的零售额在3月到4月间下滑了16.4%，创下历史最大的跌幅。来看报道。
美国商务部最近发布的零售采购报告显示，美国零售业的零售额下降得如此之快，在过去12个月下降了21.6%，下降程度是199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四月份的月度跌幅几乎是前一个月创下的8.3%的降幅记录的一倍。马克·科恩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零售研究主任。
So it's coming in over 16%, and I think May is going to be even worse. May holds Mother's Day in its grasp. When all is said and done, the retail business is shut down. And if you line extend retail from sweaters and T-shirts and jeans to airline seats and restaurant seats and theater tickets,It's easy to understand why 16%, as shocking as it is probably just the beginning of what we're going to see in the next few months.
从三月到四月，服装、电子和家具商店跌幅最大。消费者长期向网上购物转移正在加速，这部分市场的月收益增加了8.4%。与上年相比，网上销售额猛增21.6%。
The sharpest drops are all those non-essential categories, which is to say everything.Outside of grocery and home supplies, you know, the grocery stores are doing an enormous amount of business. The hardware stores that are open, the same. In many cases, they're only self-limited by the amount of merchandise they can receive to put on their shelves. But then everyone else, everyone inside the mall, everyone up and down Madison Avenue, First Avenue, Third Avenue, the boroughs, all of those mom and pops and local retailers who sell non-essentials, they're all closed, as in doing zero business or almost zero business. So this is the unfortunate byproduct of this absolutely precedent-setting crisis that we're facing.
除了线上之外, 4月份没有一个零售类别幸免于难。 汽车经销商每月跌幅达13%, 家具店遭受了59%的暴跌, 电子电器商品跌幅超过60%, 销售建筑材料的零售商下降了约3%。 在3月份恐慌性购买后, 食品杂货销售额下降了13%, 服装店销售额下降79%, 百货公司下降29%。 尽管餐厅积极转向外卖和送餐业务，但仍遭受了近30%的下跌。对于一个已经摇摇欲坠的零售行业来说，连续大幅下降的消费构成了严重的风险。百货公司、餐馆和汽车经销商面临危险。上个月，零售商每5美元的交易额中，有近1美元流向了非实体零售商，这证明这一流行病加速了向网上购物的转变。
Consumer preferences have shifted to needs completely away from wants. Consumers are going to be enormously damaged depending on the duration of this crisis and the ability or in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to keep consumers financially viable. And then, of course, we just don't know when this will be behind us.
柯恩说，他的感觉是我们如果不知道2022年也要到2021年底才能恢复元气，零售商不仅在州和地方命令下关闭企业，而且在过去2个月中也损失了创纪录的3600万个工作岗位。失业者通常会大幅削减零售消费，零售额约占所有消费支出的一半，而消费者支出占美国经济活动的70%左右。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由于新冠大流行而导致的美国失业大潮也席卷了医疗保健行业，许多医生诊所的职工失去了工作。来看报道。自美国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4月份工作机会暴跌，对餐饮、零售和娱乐业的工人造成的伤害最大，同时也打击了曾经创造就业机会的医疗保健行业。这个行业将近150万个工作岗位被淘汰。 超过24万在医生诊所工作的职员被解雇。由于取消了一般就医程序以帮助控制大流行病人的激增，许多诊所关闭，美国人也尽量避免前往诊所和医院就医。标准普尔全球评级机构高级经济学家萨蒂扬潘迪说，失业在整个经济中普遍存在。
95% of the industries lost jobs. There was only 5% that actually added. And you can think of the jobs that we had added in the last 10 years are all gone, just like that.
3月份中旬开始的大规模裁员潮也扩大了劳动力中的一些差距。拉美裔的失业率跃升了近13个百分点，这可能是因为其中许多人受雇于受重创的酒店餐馆业。 对于那些缺乏高中文凭的美国人来说，伤痕更深。其中大约1/5的人失业，而持有大学学位的人中，失业率只有12%。一些州已经开始重新开放经济，但潘迪表示，不要指望很快有起色。Consumers
that are, you know, for example, going to a restaurant or to other places, they will think twice, right? So you won't have as much of a demand either till this virus issue is actually completely taken care of, either through a vaccine or some other form of therapy.
最新的令人沮丧的数字增强了分析人士对经济从衰退中只能缓慢复苏的预期。以上是美国之音电视报道。由于新冠疫情，目前许多的宗教节日都在网上举行，而一个在线活动将来自两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聚在了一起，尽管他们有时候相互敌对。
在这个隔离期间，进食后的开斋是在家里进行的。今年社区庆祝也在网上举行，其中的一个融入了不同信仰的风味。
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洛杉矶的一个清真寺的阿訇和一位拉比一起参加了虚拟聚会。
Adonai Rohi Lo Echsar。
当时数百人在家中通过脸书加入。
And the whole idea was that we can still learn and nurture each other and connect with one another, even if we're not doing it in the same space together. We prefer the same space, but that's not possible.
从2006年以来，赞助线上开斋的新基础组织一直在促进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的对话。在新冠病毒危机期间，这个组织参与了献血活动和其他的联合项目，目的在于弥合分裂社区的鸿沟，而这个鸿沟通常源于中东的暴力问题。
We make the choice to work through the conflict, whatever that may be, that it's not intractable no matter our histories, and that we can transform our communities through the power of relationship.
一位共同创作了美剧《老友记》主题曲和畅销单曲《我会为你而来》的犹太作曲家为在线开斋改编了这首歌。
So no one told you life was gonna be this way.
And people think of it as like this bubbly, high energy song. But the truth is those lyrics are very touching.
他说在大流行病的时候，现在更是贴切。
To express to people that regardless of your religion and race and culture and political leanings,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新冠病毒大流行迫使许多人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正在过斋月的美国的穆斯林群体们也不得不适应这一改变。
You're inside Ar-Rahmah Mosque. Every evening around 7 to 7:30 p.m. we distribute food. Recipients picked it up in their cars.The mosque youths distributed the packets. For older recipients who are unable to come and pick up the food in person, we will deliver to their homes with our van.
穆罕默德·乔班是华盛顿州雷德蒙德阿拉赫马清真寺的阿訇，他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据他说，在穆斯林神圣的斋月里，阿拉赫马清真寺要分发150个食品包给社区民众。这座清真寺是普吉特海湾穆斯林协会在2006年成立的。是华盛顿州最大的穆斯林社区。每个斋月，阿拉赫马清真寺都会主持斋月期间日落后供应穆斯林的开斋饭。他们通常在工作日为300人供饭，在周末最多为1000人服务。全国各地的清真寺采用驾车通过、免下车的德莱素方式继续料理开斋饭和分发食物，即使他们关门不再进行集体祈祷和活动。比如维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的达尔西伊拉伊斯兰中心，这座清真寺为想要帮助并完成他们的宗教义务的人发挥了捐赠中心的作用。收到的资金主要是通过在线捐赠募集用来购买分发的食品。
And obviously, you know, Ramadan is the month where Muslims are much more generous than the other months. And becauseNot only that there are many, many rewards for giving charity in Ramadan, but also that was how the Prophet, peace be upon him, used to do.
在大流行病发生之前，达尔西伊拉清真寺在工作日大约为800人提供斋月的开斋饭，周末则为多达1500人服务。今年，他们通过德莱素驾车取餐的项目供饭给300到600人。整个过程遵循了社交距离的规定。由于有几百万人包括穆斯林在内失去了工作，在斋月期间还有另外的慈善基金帮助他们支付租金和水电费。美国之音尤尼萨利姆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节目再见。